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晚上我们又要开始另外一个新的段落啊，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读《使徒行传》。那我想像以往一样，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吧？愿主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这是里面的耳朵和开通能听见他的声音。所以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再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虽然外面的环境还不许可我们能够实际的聚在一起，但是在网络上的聚会也蒙你的保守，主有些洁净我们，也用厚厚的膏油涂抹我们。主啊，我们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中，这是非常需要你自己话语的亮光，非常需要听见你自己的声音。所以晚上我们仍旧带着一点渴慕，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求你在这里对每一个弟兄姊妹说话。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另一个新的起头，让我们一同来读《使徒行传》。但愿主祝福这一卷书，主啊，让我们从这卷书能够有更多新的领受，也得到主的激励。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个头一次的聚会就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向我们众人施恩典。但愿说话的和听话的都在膏油的里面，主，我们把身处一切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啊，我们这一次呢，我们要来读这个《使徒行传》，因为有弟兄们建议啊，读《使徒行传》。那么因为在四福音书里面呢，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他的个人啊，但是讲到他是元首啊。那么使徒行传呢，大家都知道，这里开始讲到教会的历史，那么这里呢是讲到基督的身体。所以呢，我们看完了这个头，我们再来看这个身体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么一个读经的情形。那么在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使徒行传之前呢啊，我今天晚上呢，先和弟兄姊妹们呢有一点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跟弟兄姊妹们先有一点的交通。那我们知道，今天神在地上最大的工作就是建造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是今天神在地上最重要的工作。那么《使徒行传》开头呢，就让我们看见头一个世纪神是怎样在地上建立他自己的教会。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的把《使徒行传》读过之后呢，我们会感觉到这个《使徒行传》中间呢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啊，一些中心的思想我觉得我们首先需要抓住。所以呢，我过去啊，我就曾经用过了一些的时间呢，把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个中心的思想呢，那么和弟兄姊妹先有点交通。因为呢，你懂得了这些中心的思想呢，对我们后来领会整个《使徒行传》呢，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啊。那么我们知道神做工都有他一定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在他的建造里面呢，那么他 有他自己丰富的一个思想，也是他的计划，也是他自己的作为。那么我大致上啊，我从《使徒行传》呢，给弟兄姊妹找出了十个重点啊，十个重点。那么我把这十个重点呢，今天晚上先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有点交通。那么如果我们能明白神建造教会思想中的这十个中心思想的话呢，我想对我们往后去读《使徒行传》啊，会有一些好的一些帮助。那么这十个重点呢啊，我们可以感读，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是穿插在整个这个初期教会的历史上面中间的一些重要的原则了。那么好，我想我现在就开头啊，就开始进入这个这十个重要的点啊。那么对不起，这一次我们好像没有能给弟兄姊妹有讲义啊。那么需要你自己呢做一点一点的记录。那么我尽量的稍微讲慢一点啊，那么弟兄姊妹能记得清楚一点啊。那么当然这第一个重点啊，第一个重要的思想呢，我们所要交通的呢，是讲到圣灵的位格和工作啊，圣灵的位格和工作。大多数读使徒行传的人呢都告诉我们啊，使徒行传呢其实也可以称作是圣灵的行传。那么因为整个初期教会的历史，我们看见都是圣灵在背后所做的带领，表面上看起来是些使徒们在各地所做的工，各地所奔所跑的路，其实背后呢完全是圣灵在主导的啊。所以很多读经的人都把使徒行传呢说成了是圣灵的行传。那么圣灵这个词呢，在使徒行传里面提过了很多次。那么在中文圣经里面呢，大概出现过51次啊，出现过51次。那么我们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开始讲到，他要求父，父就赐另外一位保惠师来。他来了之后呢，我们知道他要改变整个一个时代啊，所以神的工作进入另外一个新的时代啊。那么主耶稣自己是保惠师，所以圣灵是另一位保惠师啊。所以这个意思就很清楚，就是他是接续着前面一位保惠师的工作啊。那么我们知道圣灵所以降临，是因为主耶稣成功了十字架的工作，他被接到天上去之后，然后圣灵从天降临。所以呢，穆安德烈弟兄啊，那么用这句话来形容，我觉得是很好的。他说呢，圣灵是耶稣基督得荣耀的灵啊。大家都记得在约翰福音第7章里面的时候呢，那么主耶稣曾经说过啊，那是还没有圣灵，因为呢人子还没有得荣耀。所以呢，圣灵是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灵。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感觉，因为神只有一位，所以圣灵回来了，也是主耶稣基督有另外一个形态一个情况回来了啊。那么当然这个做的功啊，比前面的功要来的范围更大啊，因为那个时候只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现在主是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啊，那么圣灵降临的时候呢，这个工作的这个范围就变成了没有限度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圣灵的降临呢，它是有位格的啊，所以父子圣灵都是有位格的啊。那么我们读完了《使徒行传》，我们就看见啊， 圣灵乃是神荣耀旨意的执行者，也是教会真正的建造者。今天我们以为说呢，人可以建造教会，其实人不能建造教会啊。我们有的时候在一定要开始的一个聚会召聚了一般人啊，其实真正的教会建造是在圣灵的手中，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我想我们今天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必须要完全明白了。那么圣灵在地上的工作呢，主耶稣也讲过了，他来是为了荣耀主耶稣的啊。所以呢，圣灵要把主所完成的工作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做工在教会的里面啊。他只有一件事情，高举基督，荣耀基督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在主面前需要明白的。那么圣灵来成全神的旨意啊。那么你会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工作的方式啊、行动啊、表现呢很丰富啊。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往往我们的注意力呢就被好像吸引到圣灵工作的方式上去了。比方说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圣灵有浇有浸啊，浸啊，圣灵呢有充满，圣灵呢有浇灌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都是圣灵工作的一个方式啊。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注重了这些方式、这些经历，而忽略了圣灵呢这个真正的目的啊，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荣耀基督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该注意的。那么比方说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圣灵所有的行动啊，他支配一切啊，他也打发。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讲很多这些弟兄姊妹们这个要出去做差传的工作呢，其实呢真正的差传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些人在这里啊来计划来推广的，那是圣灵的打发。那么弟兄姊妹们往后去，你仔细的读啊。那么有的地方圣灵禁止，对吧，那圣灵引导等等啊，很多啊他的行动。那圣灵的表现也很特别啊。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圣灵从天降临，如同火焰一样啊，显在使徒们的头上，又像大风吹过啊，有好像有舌头出现。弟兄姊妹们，圣灵的工作的确会有一些好像很特殊的一些的表现，但是这些呢都不应该是我们该注意的。我们要注意的圣灵是主要的，他在地上要建造教会，要把教会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啊。我想这个呢那是我们读使徒行传所应当注意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个呢也是神建造教会的第一个中心思想啊，借着圣灵来完成一切。所以呢我想这个呢是头一个点啊。那么第二个点呢，我们会看见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教会是怎样或者我这个题目叫做教会的组成和生长。教会是怎么组成的，它是怎么生长的啊。那弟兄姊妹们，使徒行传就给我们看见教会是怎样来的。因为你知道2000年教会历史啊，很多人在地上都知道教会的建造很重要，但是呢我们常常把它变成了一个人的组织和用人的方法来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记载着第一个世纪教会众教会的这个建立，我想神有他特定的一个心意，叫我们看见教会是怎样被组成的，他怎样在地上开始生长的啊。当然我们知道当初这个教会起来建立的时候都是从什么，从一个最艰难的环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因为呢这个地已经被仇敌的权势的所霸占住了，那么教会是从这个 环境中间呢，那么突破产生出来的啊。所以在头一个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教会在地上要产生出来呢，那么仇敌有几方面的啊大的这个势力的这个阻挡。头一个我们知道阻挡最厉害就是犹太教啊，等以后我们会交通啊犹太教。那么第二个呢，希腊的文化啊，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希腊的文化随着罗马的政权呢遍布整个地中海的沿岸啊，许多国家都受希腊的文化影响。那么直到今天啊，真正有学问有知识的人他们也讲啊，这个时代啊，所有理性主义都是建立在希腊的这个文化的根基上面，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希腊的文化影响多厉害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明白啊，这个希腊文化充分是发挥了人本主义，发挥了这个人的智慧，但这个东西今天对教会的影响也还是很厉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希腊的文化是一个很大的阻力啊。那么还有的就是罗马的政权啊，罗马帝国的政权啊，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阻力。所以当初教会在地上初初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在一个艰苦的环境里面，仇敌四顾的环境里面呢，那么被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见啊，那么各地的教会怎样能突破这些仇敌的权势，那么被建立。当然教会的建立啊是根据神的心意啊，那么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使徒行传里面也让我们看见了这个身体的生命和生活是怎样发展的啊。那么我们也看见教会中间所有神的儿女们各个肢体之间，他们如何能在一个生命里彼此能够有和谐的交通。我们也看见有许多的肢体他们表现出不同的一个功用啊，他们是如何在侍奉上能有美好的配搭。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主留下这一卷教初代教会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读使徒行传，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神要建立教会，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教会中，为什么我们有教会的生活啊，那么我们如何能把教会的生活过得好啊。所以呢初期的教会有很多教会的榜样摆在我们的眼前，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呢使徒行传第二个重要思想啊，就是建立教会啊，我们看见教会的组成和生长。那么第三个点啊，第三个点就是意象。那么你会看见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多次出现这个意象。那么这个 vision 我们知道这是神在他工作中间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作为啊。那么什么是意象呢？简单的来说呢，意象就是对神荣耀旨意的一个启示，一个认识啊，就神把创世以前他心中所要的那个旨意呢启示给人啊。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个对神旨意所得到的启示就是意象，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看见啊，属灵的一种看见，这也是圣灵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我们在侍奉上呢常常有时候和弟兄姊妹提到教会呢 它整个的结合呢，不是结合在我们的兴趣上，也不是结合在我们同一个背景上，教会呢也不是结合在某一个人的这个思想上啊，教会呢是结合在意象的里面。我们讲只有在意象中的结合，那个才是真正的结合。所以你我必须看见，虽然今天主带领我们在地上有不同的聚会，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聚会，对不对？我们要问说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在这里聚会啊？那么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对吧？所以呢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所以需要有意象啊。那么我们在使徒行传也可以看见，当初这班门徒们或者使徒们呢，那么他们是活在什么呢？活在这个意象的支配底下，他们的生活、侍奉、工作啊，都是受意象的控制啊。所以斯派克今天就讲到了，这个意象被称作是一个控制性的意象。今天呢，什么叫做控制性的意象？就是今天我们要侍奉主，我们要过属灵的生活，不是照着你我的意思。不是我们怎样定规的，那么呢，事情就怎样定规，不是的。在看不见的世界里面啊，有一个荣耀的旨意在控制着我们，在管理着我们啊。所以你会看见当初使徒们在地上，外面看起来他们在奔跑，他们在做，其实呢是意象在背后控制他们，这非常的重要啊。我想等到我们进到使徒行传本文里面的时候呢，那么呢碰到这些情况，我们再做详细的这个解释啊。那么当你真正得到神的启示，有了意象之后呢，那么我们就感觉到啊，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侍奉主是有使命的，是神有一个托付的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突然在地上啊，仅仅是过一个外表的一个教会生活。所以我过去很多年了，我年轻时候常常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我们就讲了，我们不是为着聚会而聚会的，我们是为着神的旨意而聚会的啊。所以到了西雅图，我也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当初主把我们带到这里是为着神的旨意，主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主也是因着他的旨意把许多弟兄姊妹们带到这个聚会的里面，所以我们应当以神的旨意为念。所以如果你缺少这个里面属灵的看见的话呢，可能呢我们就像一般的弟兄姊妹们呢，到了礼拜天做个礼拜呢，那么有一点教会的活动呢，跟大家有点接触，弟兄姊妹那个意义不大啊，那个意义不大。我们知道教会是神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我们看见初期的圣徒们，他们在他们的教会生活呢，乃是完全受意象的支配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关于意象的问题啊，我们会看见啊，那么它在人的身上产生的一个影响很重要，什么呢？它会带领人不断的往前的啊。因为我们到底对神的认识啊，对神旨意的认识是非常的有限。这个斯凯克弟兄啊，可以说是近代教会历史上是一个对意象啊有深刻的认识的一个人。所以他曾经说过啊，他说呢，这个意象不是死的，它是一个活的，是一个生命的，就这个意象会不断的会扩大。这不是说一次你一次看见了，那么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么比方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啊，那么有人到了西雅图的 downtown， 你看见那个 Space Needle 那个太空针，对不对啊？你只要看过一次之后呢，哦，那你就知道你看见了，但是呢它永远就是那个样子的。但是神的工作不是这样的啊，神的工作是生命的，所以意象 是一个不断的扩大，不断的这个让我们往前进步的，所以非常重要啊。它不是光是给我们看见一个模型而已啊，它给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啊，是一个不断往前进步。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想我只是把这个原则呢，先和大家先说明一下啊。那么到以后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内容的时候呢，我想碰到有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再做解释，弟兄姊妹就能明白了啊。好，第四个重要的点啊，这个就是见证人，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啊，主救了我们啊，要我们一个一个的能为他做见证。主把我们这些人放在一起，要叫我们有一个团体的见证啊，所以见证是在神的工作上面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在旧约时代中间呢，神其实呢已经就把这个思想那么把它启示出来了。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神曾经借着以赛亚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啊。那么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下一次我们从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吩咐我们要为他做见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这个见证这个词对我们来讲并不陌生啊。我们可能常常听见弟兄们讲到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啊，这个见证不是建立在一个组织上面啊，也不是建立在一套的理论上面，也不是建立在一套的教训上面，也不是建立在一些的做法、一些的规矩上面的。弟兄姊妹们，见证是需要有见证人的啊，这个思想我请弟兄姊妹们抓住啊。有见证人才有真正的见证，不是你在这里讲见证的道你就有见证，不是的。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清楚的看见啊，见证是跟着见证人走的，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所以呢，我要和弟兄姊妹讲啊，你看为什么在教会历史上呢，有的团体慢慢走了以后就变成一个宗派了啊，那么呢就变成一种 denomination 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什么呢？他们觉得第一代的人啊，他们建立了一个根基之后，第二代的人呢把这个工作接过来了之后呢，那么好像就接续了。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和弟兄姊妹讲，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其实没有所谓的接班的思想啊，是见证人接续见证人的。如果没有见证人，那个工作就变成一种宗派的思想呀。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请我们记得，见证是跟着见证人走的。所以因此呢，神要把这班人呢，把他建造成为他自己的见证人。那我们就看见使徒们呢，他们都有各样的不同的一个经历在这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主要把我们做成见证人啊，有两个最重要的经历啊，一个叫经历十字架。第二个，经历圣灵的带领。只有十字架和圣灵的工作能把我们这个人能够建立成为什么见证人啊。那么按照从四福音书到使徒行传这个过程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说是先要经过加略山，然后呢才能够达到五旬节啊， 所以你会看见在前一个世纪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写了很多这样的诗歌，那么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加略十字架的经历是不可缺少的，然后呢要有圣灵的这个经历，他们才成为见证人。所以你看见主耶稣的门徒啊，在四福音书说他们跟随主，最后他们都要什么，经过加略山啊，经过十字架，然后呢来到五旬节，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才能够起来怎样呢，为主做见证。所以今天主在地上也是一样，那么他不断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借着十字架，借着圣灵，就是要把我们怎么样呢，建造成为一个见证人。那么这般见证人呢，到了《使徒行传》里面呢，也告诉我们他们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啊，就是他们是那个生命的见证人。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呢，在十字架上曾经为我们死了，他曾经到过阴间，他又从阴间出来死而复活，然后他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当初的这些使徒们啊，他们从主那里领受这个经历，他们成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是活的见证人，是生命的见证人。那么我再说这个呢，不是用道理，也不是用一种的组织啊，一种外表的工作所能代替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弟兄姊妹必须是活的啊，不是我们懂一大堆的圣经道理就可以为主做见证，不是的。也不是我们很会组织教会，把教会组织得很庞大，那么有很多的人，那么就可以为主做见证，不是的。必须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经过十字架，经过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呢，这个使徒行传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个点啊。那我们知道在初期的教会里面，见证人这个字啊，在希腊的原文呢就是 martyr， 就是什么，就是寻道者，就是他们忠心的持守主的心意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初期教会有很多人为主寻道，他们是为着主的心意，持守主的真道而死的，所以这帮人寻道。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也许没有让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在肉身上为主寻道，但是呢，你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寻道的灵啊，忠心的持守主的真理，所以这个呢才能构成一个真正的见证人啊，他所需要的那个条件啊。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简单的记得，见证是跟着见证人走的，或者说有见证人才有真正的见证。这个不是说谁把工作交给谁，接续就可以做得到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所以这是第四个点啊。那么我们再讲第五个点，第五个点很简单，就是进步。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你会看见什么都是在进步的。那么有很多读《使徒行传》的人并不了解这个点啊。那么我们能看见使徒们当日的情况，他们在属灵的认识上面是进步的，观念上面是进步的，他们的经历也是在进步的，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基督从蒙恩得救之后，你要不断的在基督里面有进步。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啊？因为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比方说今天呢，在我们的观念和印象里面，使徒保罗呢是一个属灵人啊，是一个神忠心的仆人，那么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在我们里面一个印象已经是一个成型的，好像呢是那样的属灵，那样的对主有认识的。所以呢很多人呢解释使徒行传中间保罗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完整的思想来解释保罗的。其实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错误。你如果仔细的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觉保罗的进步是在进步的。在大马色的路上第一次遇见主啊，那并没有完全，他一直要开在主里面有进步。所以我们会看见在那里保罗身上有很多犹太教过去的习惯慢慢的脱落啊。结果我从年轻时候我就听很多弟兄们解释，就是说他们都把那个用成一个属灵的一个意义来解释了。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会犯这个错误。所以我们要看见在初期的教会里面，这一般跟随主的人，他们是开头也是从幼嫩的光景开始的，然后逐渐的开始进步，以后达到成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们说呢，保罗呢不是呢生来就是这个样子，也不是说呢他第一次遇见主他就这么成熟，不是，他经过一个过程，所以进步啊，这也是使徒行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当然了，这个进步呢它是向着神所立的标杆而进步的啊，因为神有定规啊。那么今天呢，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明白罗马书的人都知道，圣灵的工作要把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我们是有一个标杆的，要达到基督成长的身量，是这个标杆的啊。所以呢神带领这班人，他们个人在主面前跟随主的光景向着标杆，圣灵不断的改变他们，让他们能够越来越成熟。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班跟随主的人，他们不断的蒙到圣灵的光照啊，所以只有圣灵的光照使我们能进步。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你读圣经了，十年前你读这个话是这个意思，到今天你读还是这么个意思，你就没有看见主话中间的更丰富的东西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就停顿在某一个情况里面啊，没有进步。那么如果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要达到进步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有几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的啊，一定要守住属灵的原则，守住属灵原则。那么呢，不持守外面工作的榜样，你会看见使徒行传中间会有一些榜样给我们看见，但是呢，神没有叫我们持守那些榜样啊，叫我们持守的是属灵的原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呢，要叫我们效法人，向人效法主。今天呢我们在地上这个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因为主看不见，所以呢看得见的人就成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影响，但是呢我们要效法人，要向人家效法主，这样你才会不断的有进步啊。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啊，就是说呢，你的进步是因为认识主而进步，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开启我们对基督的认识，那么你就开始不断的进步，这个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给我们这个恩典啊。那么很多年前呢，我曾经写下两句话啊，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啊。这里第一句话说呢，侍奉 随着对主的经历增长而增长。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你对主的经历增长，有经历有多少，你侍奉的范围就有多少。否则呢，那些其他都是虚的。我们看见有很多说，我们所讲的并不代表我们所示的。今天呢，我们对主的经历有多少，你侍奉的范围就有多少。那么其他的都是虚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在讲述一些真理和亮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本身要知道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东西。你可以讲，我们也告诉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目标，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追求，但并不代表我们现在的光景已经达到这个情况了。所以最好的情况是什么？你根据你自己在主面所有的经历来侍奉主，那个是最真实的。所以我有时候看见在基督教里面呢，有很多侍奉主的人，我们常常讲这个名不符实，名气很大，但其实呢，真正的那个里面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要很防备这个。但是人呢，有谁不喜欢名望呢？对不对？有谁不喜欢别人来捧你呢？但是呢，如果你没有那个真实的光景的话呢，哎呀，你徒有那个名，弟兄姊妹们，那个一点的意义都没有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跟随主的时候呢，他们随着他们的经历的增长，他们对教会的这个供应就不一样，侍奉的那个度量就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点。那么第二句话。度量呢，随着观念被矫正的幅度而加大。我再读一遍啊，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里面的度量呢，是随着观念呢，你属灵的观念被矫正啊，这个矫正的幅度有多大，那么你的度量就变得有多大啊。往后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会看见有一些弟兄们的身上呢，你就看见有这个现象啊。我想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做详细的一个解释。所以呢，你必须要明白，就是《使徒行传》这本书是不断的在进步的一本书。所以今天呢，这个要激励我们的心，弟兄姊妹们，一年年的过来啊，我们追求要在主里面有长进，要有进步。如果没有进步，我们对主所做的见证终于会被局限在一个情况里面。OK， 第六个点呢，就是祷告。你会发现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呢，这个祷告很多啊，祷告很多，对啊，所以今天这个祷告对我们来讲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可惜，今天呢，在地上呢，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对祷告都忽略了。那么祷告呢，其实就是整个教会建造实行的道路。真正的实行在哪里呢？真正的实行在祷告啊。那么你从《使徒行传》你会看见啊，开头他们从祷告一直到结尾的时候都是在祷告，一路上都在祷告，到了任何地方做任何事，他们都在祷告的里面啊。那今天我们当然知道了，祷告呢是我们信心生活的一个基础，是吧？感谢主把祷告的权柄给我们啊。那我们借着祷告呢，可以依靠神，那么也可以借着祷告呢，那么推动神的工作啊。现在这个 A.B. Simpson 的诗歌里面讲得很好啊，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推动那座伟大的手在地上啊，做行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教会的祷告非常的重要啊。 其实在祷告生活中啊，你就开始经历十字架了。因为我们天然的人呢是不喜欢祷告的，有谁喜欢跪在那里跪一个钟头呢？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天性上面是不喜欢祷告的。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才干，自己有能力，我们自己可以行事，所以我们依靠自己过于依靠主，这就是我们祷告软弱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么每一次的祷告呢，你可以说都是经历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一同屈膝在主的跟前祷告的时候，你就有感觉了，这个肉体呢是不喜欢这个东西的。那么所以你要进入祷告的生活，你需要弃绝己，弃绝己意。我过去呢跟弟兄姊妹讲过，有一个弟兄啊，有次跑来找我，他说孙弟兄啊，我也知道祷告生活祷告聚会很重要，他说啊，你能不能把教会的祷告聚会弄得有趣一点啊？你把它弄得有趣一点的话，他说我就来祷告。我说好，弟兄啊，我怎么把祷告弄成有趣？祷告就是祷告啊，对不对啊？我们怎么能把这个祷告弄得有趣一点呢？我不会。所以他说，那我就没办法来参加祷告聚会。你看吧，他是活在自己的感觉里面，这个要祷告有趣他才肯来参加祷告聚会。难怪今天呢，我发现各处的祷告聚会呢，有很多说，要不然他们就是前面交通啊交通啊，讲到后弄个十分钟祷告一下，草草了事就完了。也有很多祷告聚会呢，我去外面参加他们祷告聚会啊，我一去到那里啊，我以为要参加祷告聚会，结果呢他们开头解经解了50分钟，然后最后10分钟祷告一下。所以弟兄姊妹，可见祷告生活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呢我们要教会的光景刚强有力，必须要在主前祷告。你看见主耶稣到地上来说，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给我们做了太多祷告的这个榜样，并且他又为着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祷告。那么你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见这班使徒们呢，几乎个个都是祷告的人啊。他们无论到哪里，他们在主面前都是全心的依赖神，而不依靠他们的自己。就这个祷告呢，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是个重要的因素啊，重要的因素。我这里还有一句话很好啊，这个属灵事上面啊，最神圣的反应就是祷告。哦，我们以为说呢，我们生活中表现这个表现那一个啊，我们带着敬虔的心在主面前一同来聚会啊，恭恭敬敬的，不，最神圣的表现就是祷告，最神圣的反应就是祷告。所以我们也希望读完使徒行传，或者呢一面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主把这个祷告的负担就放在我们里面啊，让我们常常屈膝在主的跟前，仰望主的恩典。所以呢，使徒们的侍奉啊，可以等于说是跪着在主面前往前的啊，双膝屈膝跪着往前。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聚会里面祷告都坐着，他们也不跪。其实呢，屈膝祷告非常重要。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常常屈膝祷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所以这个祷告才是教会真正实行的路啊！那弟兄姊妹们，哎呀，我这个有时候一讲到祷告啊，我就想起我的母亲啊，我真是为着她的祷告生活呢，我自己觉得很惭愧啊，我也是。为着他，我老实讲，我心里面感觉是骄傲的啊。当然，我母亲她并不是什么属灵人，也不是教会什么重要的人物啊。但她那个祷告生活啊，真的是很不错啊。我把它再交通一下，让弟兄姊妹们大家一同得罪一点记忆。 他那个在台湾的时候呢，也在台中一个教会，有一次他们呢，教会中有这个负担，他们就有守望的祷告，就是一天24小时啊，每一个钟头里面都有一班弟兄姊妹们在祷告。那么你自己去报名啊，那么你的心愿、你的负担在哪里，那么你就填上去，到了那个时候你就祷告啊，那就自己回到主面前去祷告。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参加这个教会的守望祷告。那我母亲也是这样，她就记了两个时间，一个是早晨10点钟啊，一个钟头到11点，另外一个呢下午大概是2点到3点，这样记得这两个祷告时间。所以他就每一次时间一到，他就去祷告去了。后来呢，过了很多年之后呢，那个守望祷告呢就停止了，就没有继续了。虽然他们弟兄姊妹这个祷告上，但是呢，我母亲却是一直的持守着。所以后来他到了西雅图跟我住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常常看见早晨10点钟，如果你进到他房间，你就看见他跪在那里，跪在那里祷告。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你就看见他跪在那里祷告。他数十年如一日啊，每天都是这样祷告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姐姐来从加州过来看他，那么我们就带他呢到一个风景区啊，那个在一个瀑布的地方，我们去带他出去，带我姐姐出去走走，所以我母亲也跟着一起去。那天呢，到了那个公园里面的时候呢，哎，我忽然发现我母亲坐在那里，低着头坐在那里。哎呀，我开头我以为她身体不舒服了啊，我不知道她做什么，所以我就跑过去了，我就问她说：“我说妈，你身体不舒服吗？”结果呢，她就呢这么张开一个眼睛，斜着眼睛就跟我讲，她说：“祷告的时间到了。”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那天啊，我母亲这一讲啊，我真是感动得不得了，也很羞愧啊。我们出去看风景就看风景了，哦，大家都知道风景多美丽啊。但是呢，我的母亲一到了她该祷告的时间，她就坐在那里，她就开始祷告。她说：“我祷告的时间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感谢主啊。我母亲在世的日子，她有很多时间为我祷告，所以我很怀念她这个祷告的生活。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在祷告的生活上对主有非常多的亏欠，不仅个人，整个教会的光景是这样。所以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们恢复这个祷告生活。所以《使徒行传》当初他们能够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面，能够使教会被建立，并且做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们，就是因为他们祷告的生活强而有力啊。所以这个呢，我也和弟兄姊妹们提一下。那么第七个点啊，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他们讲了很多的道，传道啊，很多信息，就信息。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啊，大部分的信息，可以说所有的信息都是讲到基督的复活，是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啊。所以呢，《使徒行传》这本书很清楚告诉我们，当初使徒们在传什么，他们在传什么。他们不是传一套的道理，不是传个人的这个思想学问，他们是传扬基督。所以今天的最好的道是传扬基督，最需要的道是传扬基督。那么他们在那里高举什么？他们在教授高举什么？他不是高举神学，也不是高举哲学，也不是高举科学，弟兄姊妹，那是高举基督。他们讲道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人认识基督，让人能够敬拜基督，让人信服基督，让人能高举基督。他们解释主的话，解释出什么东西来呢？不像我们今天呢，解释的光是一些基督徒个人生活呢，道德行为，不是，这些不是错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他们所解释的呢是基督的意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传道信息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啊。那么我相信 当我们进入这个使徒行传的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能够看见啊。好，第八个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简单的说，第八个点就是苦难。那么我主日曾经也和弟兄姊妹讲过，在圣经中的苦难呢，这个词呢，它不是光用 suffering 这个字，它用 travail 这个字，它这个苦难意思是惨难啊，教会所经过的苦难是一个惨难，是有生命的，是有生命的结果的啊。当然我们知道为什么有这个苦难呢，因为有仇敌的阻挡啊，他用世界啊，用宗教，用各式各样的事物来阻挡，所以教会往前就经历了很多苦难，甚至在同一个世纪我们看见多少圣徒被杀害啊，那么丢在斗兽场里面，被狮子咬死，被老虎吃掉了，对不对？那么多少人被杀，被钉十字架的也有。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今天在地上无法避开这个苦难，但是今天呢，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它呢？我们要把这个苦难看作是什么？一种的考验。所以你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教会在地上也不可能永永远远都是平平安安的，它终归有的时候会发生事情，会带来苦难啊。所以我们看见了，在这个苦难里面来了很多的搅扰啊，开始搅扰，一切的搅扰进来了。所以你看见当初使徒保罗写书信，或者使徒们写书信的时候呢，都为着各道各处的圣徒们，他们经历这些苦难，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激励他们啊。那么里面外面的仇敌，各式各样的搅扰，有很多的反对啊，那么有很多的阻挡，还有许多的征战在那里啊。所以这个苦难是难免的，你今天跟随主不可能不经历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整个教会在地上还是在仇敌四部的环境的里面。所以那么但是呢，我们要领会这个苦难的意义啊，那么求主施恩给我们，叫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个苦难的意义。那不过我要提醒就是呢，因为我们跟随主，吃受主的心意受苦啊，我们自己呢要避免不能成为苦难别人苦难的原因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不叫我们的肉体被撒旦充分来利用。我们也可以，你读使徒行传就看见有的人他们的肉体充分被仇敌利用，所以制造难处，所以仰望主的恩典呢。那么还有一个很好的点呢，过去弟兄们常常讲，主让我们经过苦难，这个苦难什么，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用这样一个态度来面对这些苦难和艰难的时候呢，你是蒙福的。我们的神并没有意思要我们受苦，他何等爱我们呢，他才舍不得他的儿女受苦呢。但是这个苦难是一种化妆的祝福，所以你从旧约你看见很多圣徒们在苦难中，其实呢，神借着这苦难把更多的祝福加在他们身上啊。所以呢，过去弟兄们能有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眼光看地上的苦难，今天我们求主让我们里面能有这样的一种的眼光啊。所以这是第八个点啊，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的啊，也是一条线啊，重要的中心思想苦难。那么第九个点啊，我就用了一个字，就使徒行传是动，因为使徒行传在英文里面就叫 acts 行动啊，或者说呢走路啊。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是走路的教会，他们不是停在一个情况，他们是不断的走路。所以呢，初期的那班真正认识主心意的人，他们被称作道中之人，是走道路的一般圣徒啊。当然今天这个意思不是我们到处乱跑了，不是这个意思啊。那这只是在属灵上面 我们是不断的在属天道路上面不断的往前的一件事情。当然在这里啊，我们看见啊，使徒们在各处行走的时候，这些工人呢主被主调配在各处行走的时候，这里说明就是宝座上的主在掌管一切，他是主人，是他在调动啊，调动这些使徒们的脚步。所以这使徒们他们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走的啊，所以我们能看见呢，神为着叫他的工作能往前啊，那么他带领他的百姓们在地上管理他们的脚步。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些人呢，他们会停顿在一个情况里面，说呢，圣灵就借着环境上面呢，给他们带来一个大的催促啊。所以呢，使徒行传呢，就是一本什么行动的使徒行动的书啊。而这个使徒行动是圣灵在这里掌管主动一切，引导神的百姓们往前的。所以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天然的生命呢，很多的时候都是尤其在属灵市场很喜欢停顿，但神会带领啊，因为到下个礼拜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使命是要叫神的工作要一直达到地极的啊，所以有这个使徒行传是一本动态的书啊，它不是静态的。所以你读的时候你不能把它当作是好像文字上面的一个道理的一段历史的记载呢啊。我们晓得我们读过去历史，你如果无论你读中国历史或者是美国历史，那些都是死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使徒行传呢，虽然经过2000年了，你会感觉到这个使徒行传在看，让我们看见教会在地上是一直在一个动态的里面，是吧？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啊！所以呢，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最后一个点啊，弟兄姊妹们，就是审判啊。我们能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满了审判。我们要晓得哈，这个审判呢是神一个重要的工作，因为教会在地上很掺杂的，在这个世界中的世界的东西进来了，人的兴趣、人的爱好、人的主义进来了，还有很多罪恶的东西进来了，所以你会看见今天教会在地上非常软弱，就是有很多隐藏的罪恶在教会的里面。所以神一定要审判，为什么要审判呢？就是把这些罪恶显明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教会被罪恶所拖累的时候呢，这个见证就非常的暗淡。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主的恩典啊，审判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我已经多次讲过，像旧约以赛亚就很明白，他说耶和华啊，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迎接你啊！我们前面的弟兄们他们写的诗歌也是这样，我今每日举目希望审判台前亮光，知道我的生活工作那日能不能耐活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需要主的审判，如果不活在主审判的光中啊，弟兄姊妹，你将来带了一大堆的亏欠，一大堆的败坏，一大堆罪恶到主跟前去，哎呀，那我们在主跟前呢，这个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今天就需要主的审判。那么教会经过主的审判之后呢，他就更有力量往前。所以这个审判呢，那么当然包括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他除去罪恶，因为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主，他绝不能容许罪恶的东西在教会的里面。教会是一个何等圣洁的团体啊！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他是一个圣洁的新团，是没有罪的。就在初期的最早神的旨意里面说，教会是无罪的。今天呢，因为他把我们这些有罪的人 召聚起来要建造成为教会的时候，他必须把罪除去。所以今天在教会侍奉中间呢，弟兄姊妹们就不断的显明显明个人显明很多情况啊，那么需要有神的审判。就初期的教会，你看见使徒们在地上跟随主的时候啊，那么那里有许多审判的事情，那么把罪恶除去。那么呢，第二个意思就是什么呢？要使教会变得洁净。所以这个见证啊，是一个圣别的见证。我再说啊，教会是主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用人的眼光来看教会。虽然我们今天自己不完全，我们里面人就带着败坏，带着罪性，但是我们需要主在我们里面审判我们，光照我们，洁净我们。至少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态度在主的跟前，也接受圣灵在教会中间这个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常常讲，约翰在写约翰一书时告诉我们了，主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会犯罪，好像主也没有怕我们犯罪，主怕我们什么呢？不认啊。你有了罪，你还得遮遮掩掩的，你不肯认，那么这个是最可怕的东西。我们只有承认，我们才蒙拯救啊！我们不需要用理由来把它垫平了，我们需要面对，在主的面光中间面对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需要主的恩典的！我也知道这个，今天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心中所惧怕的东西，但是呢，我们要看作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拯救。好，第三个重要的点啊，这个审判呢，就对付仇敌。所以我们看见呢，使徒们在地上往前叙述，一路上面仇敌跟随着他们，他们也对付仇敌。他们不是对付那些外面的人，他们是对付那些人背后的隐藏的黑暗势力。所以你到后来你会看见对付到一个地步啊，哇，这个连这些鬼啊他们都认识保罗了。那么他们很怕，不仅在地上是很怕主耶稣啊，也很怕保罗。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今天呢，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知道是仇敌的工作呢啊，最后挣扎的时代，地上到处满了仇敌的工作，邪灵的工作到处都在啊！所以呢，教会是唯一阻挡仇敌、阻挡邪灵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主面前靠着主，要进入这个征战。那么呢，把主的审判带到地上啊！那么真正让这个全地的人看见。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啊，神不仅审判我们，神也把审判的权柄赐给我们啊。所以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看见使徒们如何带着神的权柄审判仇敌。所以这个审判呢，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是重要的一条线啊，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呢，我把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啊，这个重要的支配的这个思想，也是神工作的里面啊，那个一个主体的一个思想，那我把它呢归纳成十个点，那么和弟兄姊妹们先有一点的交通，请你们呢把这十个点好好的思想一下，这样呢，在我们读使徒行传往下去走，一步步经过一些情况的时候呢，你就能更多明白为什么那些故事啊是那样的发生的，好吧？我想今天晚上呢，我就做一个开头啊，那么先把这些呢交通给弟兄姊妹们，我也请求弟兄姊妹们回去之后在家里呢，就你们在家里，不是回去，你们现在已经在家里啊， 把使徒行传好好的读一下，借这个机会好吧，我们大家一起读的机会，那么你也把它当作是你的机会，那么仔仔细细的把使徒行传读一下。下个礼拜呢，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好吧。好，今天晚上呢，我们的交通就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一直做工直到今天，你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主啊，经过2000年教会的历史，主啊，你一定要叫你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就。所以今天教会的工作已经到了我们这班人身上，我们求你叫我们回头看使徒行传的时候，真的有回头的亮光，让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日子你怎样带领教会往前，是吧？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今天晚上我们所交通的这些，是吧？使弟兄姊妹灵里面满了亮光，好像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一步一步的看见神是如何按照这些原则引导初期的教会。今天主，你按照这些原则引导今天地上的教会，所以我们在你的脚前一同俯伏。主啊，我们感谢你给弟兄姊妹们里面有这种的爱慕，我们可以在一起读主的话语，求主祝福。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那么这个周末呢，我想还有聚会啊，明天这个东南区还有读经的聚会，周日啊上午有波饼的聚会，请弟兄姊妹们啊重视这个聚会，好吧？如果你一个人在家里面觉得波饼比较难的，尽量找附近的弟兄姊妹们一同波饼。然后呢，这个主日呢，是我要和弟兄姊妹们分享主的话啊。那么边做翻译，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但愿主叫我们真是能从主的话中得到一点的亮光啊，能和弟兄姊妹相互勉励。我们已经来到一个非常的时代，很需要主话语的亮光。好。等一等啊，完了之后呢还有分组的交通啊，请弟兄姊妹们尽量的参加分组的交通，好吧。好，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聚会就暂时停到这里，弟兄姊妹大家晚安，再见。